弟兄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再一次来到纽英伦中华基督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好像上次是半年前一下子时间过得很快。周二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 State of the Union 里面的演讲里面我们看到他在推动这个健康保险的事情里面有蛮多的困难在那里。不过在演讲里面可能也有一点情绪吧，他讲一句话，他说 I don't quit 我觉得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哈。我不知道在一年以前就是总统就职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说这是奥巴马的美国梦哈终于圆了。那不但如此电视有访问一些年轻的小孩哈，然后他们说奥巴马可以做总统，我也可以做总统哈。所以就是好像每个人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都有一个美国梦，而且在一年以前大家都觉得说我的美国梦是可以实现的哈，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好像看起来我们的总统就是面对的这个困难还的确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啊。其实过去的这个礼拜可能现在的 calendar 有一点改哈，那其实也是纪念这个金恩博士啊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纪念日哈。那在1963年的时候他有一句名言，就是什么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我不知道你有美国梦吗？或者说你现在还有美国梦吗？你的梦实现了吗？你是不是仍然在坚持你的美国梦，还是你已经 quit？ 对，这个世代是一个没有梦的世代啊，老年人没有梦啊，因为老年人做梦都是这个过去的一些没有实现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让人懊悔的一些事情，所以最好怎么样？最好不要做梦。如果半夜做了梦醒了，就怎么样？就不再睡了哈。为什么一再回去的话，这个梦是很痛苦的。那年轻人应该多有一点梦了吧？不见得啊，不见得。你问那一些要进大学的年轻小孩啊，说你将来要做什么？90%的答案是什么 ？I don't know 。你问他什么 ？I don't know 。那你念什么科系呢？上了大学再说吧，要么就念个什么 political science。 为什么要念 political science？ 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怎么样？因为将来想当律师哈。为什么要想当律师？不知道。今天早晨我不知道你来到这里你有没有什么期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没有人第一次来这边聚会的，或者你在这边聚会一段时间了，你来到这个教会，你有没有一个 dream 在哪里？使徒行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跟门徒有一段最后相处的时间，圣经说有40天之久耶稣跟他们在一起， 当然这在一起不是天天在一起啊，是有几次特别的显现，但是在这显现的过程当中，耶稣再一次的把他对神国的这个就是怎么样借着耶稣的教训和他自己的生命临到那些信他的人，让我们看到主教导门徒的祷告，说我们刚刚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一件事情可以临到他们。然而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圣经讲到就是他们望着天，望着天，不知道是望着天望了多久了，直到有两位穿白衣的，应该是天使吧，向他们提醒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句话其实反映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那里望天望了很久。为什么望天望了很久呢？有两个可能性啊，有两个可能性，我不知道你觉得如何。一个是陶醉在耶稣升天的那个意象当中，不知道就是现在的电影很厉害哈，用这个电脑，用这个 animation 啊，可以哇，可以就是好像真人啊，什么非常精彩的画面。不过我想，当年门徒在看着耶稣升上天的这个光景，绝对是今天的电影做不到的一个画面啊，做不到的一个画面，因为那实在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不知道有没有很多的声光啊、云彩啊，或者是天使上去。那无论如何，门徒陶醉在这个耶稣升天的意象当中。这不但是一个意象啊，如果我们看耶稣的降生，我们在看他的升天的时候，他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啊，可以说是道成肉身的倒转。道成肉身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从永恒里面超越时间空间，进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在玛利亚的腹中，然后十个月的怀胎来到这个世界。那这个时候呢，耶稣虽然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却是从有限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借着升天回到永恒，也是回到父的宝座，在那个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门徒可能望着天，一直沉醉在那个意象的里头。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日日夜夜相处的这一位主，带领他们三年多的这一位主，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从死里复活，现在呢，现在却要真正的离开他们了，真正的离开他们了。当然他们有主耶稣的应许，说耶稣去了，圣灵要再来，但是那一刻来到的时候，的确对门徒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耶稣离开了他们以后，他们要怎么办。所以在耶稣还没有升天以前，耶稣不断地在提醒他们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并且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吩咐他们等候耶路撒冷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章，我们就会体会到，他们如果没有耶稣这样子的吩咐，很可能耶稣一升天，他们就怎样， 就回到加利利去了。耶路撒冷，他们的主离开他们以后，他们会不会面对更多的逼迫，有更多的挑战摆在他们的面前？而这个时候，他们的主是真正的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在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的梦也醒了，他们的梦也醒了，傻在那里，哇，我们的主现在真的离开我们了。然而当他们在望着天的时候，天使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门徒因为这一句话的缘故，他们就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换句话讲，在天使的提醒里面，他们在这异象里面，他们看到他们有一个使命，也就是在这个一章八节里面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耶稣这样子告诉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从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看到如果这个意象能够从神的启示里面让我们看到它的意义的时候，那么意象会产生使命来，而使命的成全就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一起在一个楼房里面祷告的时候，再过十天，或者是更准确的讲七天以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并且充满在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新的一个教会的时代，圣灵的时代就来到了。早晨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事情就是异象，第二件事情就是异象所带出来的使命，第三个就是使命的成全如何借着祷告看到圣灵和圣灵的能力来成全。异象跟异梦在圣经里面的确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来讲有不同的意义。在使徒行传就是第二章，就是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约翰站起来讲道，那么讲道的时候曾经引用了约珥书第二章28-32的一段经文，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什么叫做异象？什么叫做异梦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哈，异象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景象，特别的一个景象。那么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耶稣升天的一幅画面，应该也是一个异象。旧约里面提到摩西在旷野40年的时间，有一天他到神的山上去的时候，他在荆棘里头看到有火焰，荆棘却没有被火焰烧毁的时候，这荆棘火焰也就成为摩西的异象。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望看到了大光，这个大光成为他的异象。那么异象你可以看到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景象在那里头。那什么叫做异梦呢？异梦其实原文里面这个异梦就是梦哈，做异梦就是 dream dreams 哈，做梦做梦。那但是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哈，就是异梦。换句话讲，异梦跟做你的白日梦或者你的这个晚上做的梦 有一点的不同，有一点的不同，所以叫做异梦，叫做异梦。那么基本上来说，异象跟异梦，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特别的启示的时候，那么这个异象就有特别的意义，这个异梦，这个梦就成为一个异梦在那里。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异象跟异梦的时候，如果从约珥书也好，从这个使徒行传也好，我们看到其实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并没有特别定规说少年人才要见异象，少年人老年人也可以见异象，少年人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做异梦的哈。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平行的一个用法，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当圣灵浇灌的时候，末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所有的人凡有血气的都要说预言，都要见异象，都要做异梦。那么这是字面上的一个解释。但是少年人见异象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年轻人所见的世面，所经历的事情比较少，对不对？所以就特别提到要做要见这个异象。那老年人为什么提到说老年人要做异梦呢？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因为老年人不再做梦了，不再做梦了，不是他没有梦，而是什么？不喜欢做梦啊。如果真的有梦的话，也是怎么样？也是懊悔的梦啊。所以怎么样？所以最好少做了。所以这里说老年人要做异梦的时候，这个异梦就跟平常的梦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梦带来的是什么？是盼望。这个梦把你过去你以为已经不能够实现的，不管是不是美国梦也好，重新借着神向我们的启示，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盼望在哪里。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见到异象，有人做了异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复兴，就会看到新的一个气象，就会看到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刻要临到我们。这也是门徒问主说，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时候吗？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从字面上看起来，也许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针对门徒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主将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么为什么用时候又要加上一个日期呢？时候讲到的是一个时间，日期是讲到一个什么？一个机会在哪里。换句话讲，神所定的时机来到的时候，那个 right timing 来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复兴借着圣灵的浇灌要临到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些异象，我们做了一些异梦，但是我们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只是觉得说哇，这个景象非常的美，哇，这个梦非常的奇特，但是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意象也好，这个意梦也好，对我们来讲起不了作用的，起不了作用的，顶多只不过是一个经历而已。我听过一个人讲到说他这个几十年前哈，那有一次在这个从 Boston 这个要往郊区的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那么突然就他说望到天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象，好像这个云彩发光，然后就是在他的面前显现。那过了几十年他都 不会忘记这一个画面，他觉得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意象在那里。那我听到了以后，我就问他说，那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知道，就是觉得哇，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在那里。很可惜啊，很可惜啊，他看到这样的意象，但是他不明白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象对他来讲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在那里。摩西在荆棘火焰中，他看到这一位神是自有永有的神，他认识神，他也在认识神的里面听到神对他的呼召，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能够回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如果我们在异象里面看到神，认识到神，在神迹里头也是一样，我们在经历神迹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了耶稣在月节的时候，在一个月节的时候，用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这些人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神迹，对不对？因为怎么样，他们都吃了鱼，他们也吃了饼，而且都吃饱了，吃饱了。然而第二天早上他们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做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找耶稣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吃饼得饱。但是耶稣说，不要为那会毁坏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意思是说，你们在吃饼得饱的这件事情里面，你们应该认识到耶稣就是什么，就是神，就是主。如果我们在神迹，在这个异象异梦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经历一个奇特的事情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在异梦中，在异象中，我们看到神特别的一个启示的时候，约瑟就是在异梦中看到神对他的一生有特别的预备，以致他被他的兄哥哥们卖到这个埃及的那里，吃尽了一切的苦头，仍然他能够进前，能够保守自己，预备被神使用。为什么？因为他在异梦里面，他在异梦里面体会到神对他的一生有特别的预备。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大光，他因此他悔改，接受主做他生命的主。当年他在这个大光当中，他也不明白，但是我们的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一句话使得怎样？使得扫罗重新有一个看见，原来他所逼迫的那些信耶稣的人，其实是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也使他一生他的追求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以致在后来我们看到他面对这个亚基帕王这些这个的审问的时候，他向他们做见证。他见证里面这样说，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明白这个大光的意思，他明白神在他一生里面向他所定的旨意。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那么我们渴慕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会把异象异梦赐给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在也在异象跟异梦当中，我们渴慕 来到神的面前。最近就是一两个月前有机会到中国服事，那么感谢神啊，让我遇见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的这个作歌的，做这个歌曲的作者啊，胡文宪牧师，也是神学院的老师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个诗集。那么十几年前开始在洛教会服事的时候，有机会见到献给无名传道者的作者边云波弟兄啊。我称他叫边叔哈，边叔叔啊。那是所以对我来讲，作词的作者见到了，然后再把这个词谱成诗歌的作者也见到了，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的兴奋，也是觉得说哇，我那么喜欢的这一本书，我居然能够作者跟作诗的人诗歌的人都见到了。他们那一代的人啊，是有梦的人，是有意向的人，所以见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心里是很大的，受到很大的鼓励。我记得97年的时候，边云波边叔叔到罗尔教会来分享的时候，那么在他的信息里面，他提到一个意向啊，就是他往这个在北京那里服侍的时候，常常就是有机会就往河北的农村山里面去那里，就是传道，去那里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他记得就是有一次在太行山的这个里头，就是在那里讲道啊，讲道完了以后弟兄姐妹就是要回去啊。那么聚会的地方是一个比较这个平，或者是一个山凹的一个地方，然后聚完会以后，弟兄姐妹回去就是纷纷的往四围的这个山哈，翻了好几座山以后要回去，所以他们来一次聚会有时候是走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在那里。他提到一个画面啊，他提到一个画面，这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让我们聚会，让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啊。他说当他们这些人来聚完会离开的时候，他们就从一个山就是爬到山顶上去，然后再下去，然后再到另外山顶。那么到了山头的时候啊，那么要往下去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就会怎样，就会回过头来，那么知道什么，就是在这个就是他们原来的那个地方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望着他们，所以他们就回过头来，然后就哇挥手欢呼啊，在那里就是有一些这个送别的这个画面在那里。然后呢就下去了哈，然后再隔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山又再出来了。那前面看的时候可能是几里路以外，还看得到什么，还看得到手，还看得到头哈，可能声音听不到了哈，可能有回声不知道。但是到第二个山头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一个小点了哈，一个小点，说不定还看到这手在那边挥动啊。再过一个山头的时候就是一个点了哈，但是留在原地的人啊，边叔叔讲就是说，那个点一冒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在挥手，虽然看不到，但是他知道那边的人也在那边挥手。当他讲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我在之前92年的时候，我也有一次机会到同样的他讲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同一个山头，是不是同一批人我不知道，但是同样的一个画面，而这个画面对我来讲是一个意象，让我有机会再到农村去服侍，是这个意象不断的在呼唤我，让我看到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何等的渴慕要听神的话语。意象带动我们能够往前来服侍主，带动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我们一生的服侍在神的手里有他特别的旨意在那里。意象使我们活在神的使命的里头，所以当门徒站着望天的时候，天使对门徒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么这一句话不但是提醒门徒说离开他们的主还会再来，也提醒了门徒这一位要再来的主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田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主的见证。意象使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们是一个有梦的人，我们的梦在神的手中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使命在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到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他们这些门徒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做主的见证，要做主的见证。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传扬主的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那么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后来的见证，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占了非常重的一个分量。那么讲到三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受害、受苦跟受害，耶稣的复活跟耶稣的升天。那么特别耶稣的升天是讲到他的再来，这三件事情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也就是门徒做见证的内容。而当门徒这样子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就看到神的国、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他们的见证里面就彰显出来了。那这是我们一般讲到的所谓的大使命啊，大使命。然而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里面讲到说做主的见证的时候，其实这个做见证并不是只是一个动词而已，这个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换句话讲，这个见证本身是一种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如果领受这样子的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在我们的个人的身上，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要活出耶稣复活的生命来。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见证。另外一个才是讲到我们的传道，我们用口来见证的这个部分。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强调呢？因为每一次讲到大使命，讲到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想到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那么这个宣教的使命要临到那一些奉差遣的人，这个宣教的使命要临到要么就是宣教士，要么就是牧师传道人，他们 受了神学的训练，他们才是要实践大使命的人。但是我们却从圣经里面看到，不是只是针对这些人而言的，而是每一位愿意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走不上去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意象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意象是带领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的时候，无论是口传的见证、生命的见证，都要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生命在我们里面带来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这里面讲到的圣灵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哪里？我们看彼得后来原来是三次不认主的，经过五旬节的洗礼以后，他成为一个勇敢为主做见证的人。保罗是一个逼迫信徒的人，后来却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那么也许你说这些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在你我每一个人生命里头彰显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性情必然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改变，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来。传道书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那么这是讲到人生命的性情是可以改变的。当你的生命的性情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表内在的改变会产生外在的一个影响，会让人家看到你生命的光彩来。不但如此，你原来是脾气暴躁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性情会怎么样？会变得温柔，会变得有耐性，会成为一个和平的人，因为你内在的生命能够改变过来。而这样子生命的改变，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神生命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所亲近的人，我们就发现怎么样，如果不是神的缘故，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他的个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期待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要期待我们内在生命性情的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传福音，特别是跟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在道理上面我们讲得不够清楚，当然有时候是但是不全然是。有特别是在向家人传福音的里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你的家人没有看到你生命的改变。所以每一次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你的家人就会跟你翻老账。嘿，你看你上次还发脾气，那你还讲什么和平的福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到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让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传出来的福音才有圣灵的能力在那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起要来学习的。第二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传扬福音的内容，包括耶稣的受苦、耶稣的受害，包括耶稣的复活，还有耶稣的升天、耶稣的再来，都是我们见证的内容在那里。我听过一个分享 是一位老师在到这个内地去，在那里带领一个课程啊，这个课程是门徒训练的一个课程。那么讲到说，我们不仅是要领人归主、悔改、相信耶稣啊，做一个这个信徒，那么还要领人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一般我们就是讲所谓的门徒训练的一个课程。那么在这个课程里头，有一位从西北回来的一位宣教士，那么他是这个内地的这个教会差派到西北向少数民族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那么他为什么会回来呢？因为他在西北那边向少数民族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带领了一些人信主，而这些人信主使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逼迫。因为特别是像这个你们晓得的，像这个维吾尔族啊，这些来讲，他们有伊斯兰教的背景，又有一些这个种族之间的一些问题，所以跟他们传福音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感谢主，他在那一些年间也带领了一些人信主，但是到后来，不仅是这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这个人要逼迫他，就是一些公安啊什么都有他的照片在那里啊，所以逼得他最后他就是再回到内地那个地方。但是当他听到了这个门徒训练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以后啊，他有一点难过，他有一点难过。为什么会难过呢？他觉得他以前传的福音不够完全，因为他只带领他们怎样，只带领他们信主，没有带领他们做主的门徒，所以他觉得他所传的福音不够完全。所以他后来他就做一个决定，他说我要回去。里面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呼唤，说要回去，要回到他没有办法能够再存留的那个地方。但是有一个呼唤在那里，这个呼唤是从他所认识到福音的内容，为主做见证的内容里面，他看到不完全，所以他要把一个完全的福音再向曾经他带领信主的这些人告诉他们，哦，要怎么样能够在跟随主做主门徒的里面，叫神的国度能够临到他所带领信主的这些人。如果神给他机会再向一些不认识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要把做主门徒的这个真理要再告诉他们。这个见证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让我思想我在带领教会、牧养教会的里面，我所传的福音是不是一个全面的福音。然而这个意象，他那个不断呼唤的那个意象，使我想起一首歌，就是《宣教的中国》这首歌，讲到说有一种爱像那什么，有一个声音，有一个爱在那里，像那夏虫永长鸣，在那里呼唤，在那里呼唤。其实意象使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使命，而我们也知道这个使命需要圣灵的能力来成全。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其实无论是我们生命的改变也好， 或者是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也好，我们都需要圣灵的能力在那里。罗马书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说福音本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我最近读一本书啊，讲到说有一个牧者，就是 Dr. R.T. Kendall 在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在那里牧会的时候，刚开始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前辈啊，这个老牧师叫 Carl Henry 哈，有一些人如果听过他的名字可能知道，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者。那么他就请教啊，有这个前辈到他的教会讲道，所以就请教说，你这一辈子服侍主，如果可以给你再有机会重新再来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样做？那么一个年轻的传道，那个时候这个 Dr. Kendall 还年轻的时候，40岁的时候，跟他请教。那么这个 Carl Henry 讲一句话是让我非常 surprise 的。我本来期待就是他的一个方法就是啊，我会晓得更多祷告啊，我会晓得啊怎么样啊讲道啊或怎么样，我在想大概是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话语啊更多探访啊什么的哈、啊、这一些等等鼓励牧者的一些话语。结果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会更深刻的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只有神能够使水变酒。只有神能够使水变酒。如果你传的福音，如果你服侍主，你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你要记住，只有神能够使水变酒，只有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人的心，只有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性情在哪里。所以当门徒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对他说，那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圣经就说门徒当下就怎样，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主给他们的使命没有圣灵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所以他们就顺服在耶稣的吩咐里面，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讲不清楚福音，我们也没有那个勇气，我们生命也没有那个见证能够使人回转来归向神。所以因此他们就看到使命需要祷告来成全，祷告是顺服在圣灵的里面，也是在圣灵的能力可以彰显的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祷告，我们讲求圣灵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说我们求圣灵就给我们能力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查考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当然你会讲到说有圣灵的洗啊，有圣灵的浇灌啊，有圣灵的充满啊，有满有圣灵啊，有好多对圣灵不同的解释。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我们来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圣灵是讲到有主权，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心意，换句话讲他是神，他掌管一切的神。使徒每一个宣教的一个步伐跟他们所传讲的话语都是在圣灵的能力的里面，换句话讲这个能力是在圣灵的主权的掌管之下。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求圣灵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要求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来掌管我们。唯有我们被圣灵掌管的时候，我们在神的主权跟权柄能力之下的时候， 神的工作，神圣灵的能力才会透过我们来彰显。所以这是我们要祷告的原因，不是说祷告好像是一个这个阿拉丁神灯，我只要祷告就有能力了。没有错，祷告带出能力，但是祷告带出能力是因为我们顺服在神的里面，我们让他来掌管我们，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使我们自己能够降服在他面前，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器皿的时候，神的能力才会彰显出来。因此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渴望主的复活的见证，升天的那样子的意象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标杆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用同心合意的祷告，从顺服神来开始，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梦，神给我们的意象是可以实现的。Martin Luther King 的名言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在中国教会服事的里头，无论是在我现在服事的 Nashua 教会，或者是有机会到中国去服事那里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在我开始服事主以前的一个前一年的一个这个夏天，1989跟90年，我应该是1990年的夏天，九零年的夏天，在台湾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敬拜赞美的聚会里面，那是在8月份的时候，恰巧也就是去年的那个88水灾的那一段时间，有一个连续3天的敬拜赞美的聚会。那么那个时候在敬拜赞美的这个学习在台湾是就是有一个带动，因为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叫何用仁带领许多台湾的教会有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学习在那里。然而那3天的聚会却是在刮风的日子里头，第一天晚上在中正纪念堂有上万人的集合刮风啊，我们祷告就是说就是台风可以转向台风继续的来。第二天风继续的来，不但是风还雨，我们就祷告说不要停止聚会啊，听到这些。结果真的开始聚会的时候雨也停了风也停了，我们就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这个歌唱颂赞神。但是当我们开始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雨就开始下了，那这个就是而且下了是非常非常大的雨，而且是不但是下雨还且刮风。那么前面那几十分钟的无风无雨其实就是什么，在台风眼的里面一下子的宁静啊。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你连雨衣雨伞全部都没有用，因为雨伞会被风吹走，雨衣也没有办法，全身湿的伏在地上的祷告。在那个祷告的里头，我体会到神爱中国人的心，不但是爱台湾，爱中国人的心。在那个祷告的里面，我体会到神的恩典跟怜悯。所以我在那个祷告的里面，我就想到之前几个月 在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在主的面前我有一个祷告，我最近听弟兄姐妹说天安门的广场，我说天安门可以大概容纳一二十万人吧，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天安门广场可以容纳一百万人。全部占满的话，你看一个 football 的球场全部坐进去才多少，才六万人，是不是六万人？哇，一百万人全部在那个广场站满，如果在那里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在那里敬拜神，那才是真正的复兴临到中国。我有一个梦，我们讲宣教的中国的时候，我们总是讲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宣教的中国。但是如果你更多的去体会这首诗歌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宣教的中国讲到的是中国人，中国的教会能够向世界各地的人传扬福音，那是跨越文化的宣教。其实不要讲太远，这个梦哈，讲太远。Nashua的教会，我们最近买堂，我们选择在 downtown 的里头 ，Nashua downtown 的里面，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在 Nashua 的中国教会指向 Nashua 的中国人。因为 Nashua 的中国人实在太少了，全部加起来不到八百人。我很羡慕每一次来你们当中新朋友的时候，一下子五个六个十个站起来啊！我们那里一个月如果有一次的聚会有一位两位新来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了，因为中国人太少了在我们那里。但是神呼召我们在那里设立教会，我们看到有一个心意，就是神要借着中国教会的建立，要使我们能够向我们周围的人传扬福音。纽英格兰中华福音教会，是不是你们也看到神在你们教会在这个地方给你们一个特别的地点，给你们一个特别的机会，能够让许多的人能够进到你们教会里面来，一起的来敬拜神，荣耀他的名，把福音的真理在讲台的里面能够宣讲，能够为我们的主做复活的见证在那里，因为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要被神的意象，神给我们的启示所感动，我们回应他，我们的生命在他所里面在意义，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复活，你升天，你应许我们说你还要再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因此在你十字架所成全的救赎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不仅是少数的一些人，乃是每一位蒙恩的儿女在你面前都有同一个意向，就是要把你的福音传遍地极，等候你的再来。愿主你自己施恩在纽英伦中华基督教会的里面，在所有 你自己选召的儿女，蒙恩的儿女的身上，能够见证你自己的复活，把你国度的真理能够向着末后没有梦的世代来传讲，以致我们能够重新有一个梦，有一个真正的梦的实现在我们一生的服事的里面。我们就是向你仰望祷告，让我们顺服在你自己的里面，期待你圣灵的浇灌，你的复兴能够领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